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二。首先一个消息呢，是谷歌承认受到压力审查美国言论，有数千个账号很可能就会回归。9月23号呢，谷歌在美国国会的调查下承认了一件大事，就是他确实在拜登政府的压力下审查过美国人的言论。这件事情是怎么被揭开的呢？就是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谷歌亲口承认有一些视频评论明明没有违反 YouTube 自己的政策，但还是因为政府的要求被下架。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直接点破了关键，他说呢，这是一次严重的权力滥用，谷歌也被迫承诺要让那些因为政治言论被封禁的账号有机会重新回到平台。这些账号涉及到的话题包括新冠疫情、选举等敏感领域。谷歌还保证以后不会再依赖第三方所谓的事实核查员，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外部机构啊，并不是真正的中立者。而更重要的是，谷歌公开表态，公共辩论不能建立在依赖权威之上，换句话说，哪怕是有争议的声音，也是应该存在，而不是被消声。不过呢，事情并不止于美国国内，谷歌还警告现在的欧洲新法律，比如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可能逼迫像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去移除一些本来是合法的内容。那么这不仅仅威胁到欧洲用户，也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的言论环境。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陪审团裁定瑞安·鲁斯企图暗杀川普有罪。在9月23号，佛州陪审团因为企图暗杀总统川普，裁定瑞安·鲁斯有罪。瑞安·鲁斯面临着五项重罪，包括企图暗杀总统候选人、袭击联邦官员以及多项枪支相关罪名。鲁斯是在2024年9月15号被发现藏匿在川普位于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的灌木丛中持有步枪。特勤局探员发现后呢，开枪警告鲁斯时当场逃跑，随后案发当天被捕。审判持续了12天，检方传唤了38名证人，包括 FBI 探员、当地执法人员和特勤局官员。鲁斯选择自行辩护，自行交叉质询证人，并且发表了开庭陈述和结案陈词。专家指出，这起案件呢，凸显了美国政界仍然面临的潜在的安全风险，任何针对总统的威胁都必须引发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和近期查理·科克在大学校园遇袭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政治人物安全的讨论。专家建议，未来在大型活动中，安全防护措施必须进一步升级，防止类似的暴力事件重发。案件结果公布之后呢，舆论普遍认为司法的快速介入和特勤局的反应都彰显了美国在保护政治人物安全上的高度专业性，法官呢将在稍后决定量刑。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是川普表示，如果俄军飞机进入北约的领空，应当击落，并且同时呢还建议乌克兰要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我们来详细看一看。川普23号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说，他认为如果俄国飞机飞入北约的领空，就应该击落入侵的飞机。在和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期间，川普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应当击落入侵北约领空的俄国飞机。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写道，在深入了解乌俄战争的军事和经济状况后，特别是看到这场战争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经济困境，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援下完全有机会收复所有原本属于乌克兰的领土。只要有时间、耐心以及欧洲，尤其是北约的资金的支持，恢复到战争爆发前的边界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不呢？俄罗斯已经打了3年半，这场本该由真正的军事强国在一周内结束的战争，他们却久拖不决。这并没有让俄罗斯显得强大，反而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纸老虎。那川普指出，等到莫斯科以及全国各大城市乡镇的人们真正了解到战争的真相，那就是比如加油要排长队，生活物资紧张， 以及经济几乎完全陷入战争模式，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乌克兰在顽强抵抗中越来越强大，完全有机会收回自己的国家，甚至可能走得更远。川普还说呢，普京和俄罗斯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现在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无论如何，我祝两国都好，我们会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祝好运。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对俄罗斯的警告。9月23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北约，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严重的声明，承诺将会对俄罗斯任何侵犯领空的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声明强调，盟国将会依据国际法动用一切必要的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自卫，绝不会被俄方的挑衅行为吓倒。随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在川普总统准备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卢比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说，我们将和我们的盟友合作，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这个事件的导火索呢，是来自于上周五，爱沙尼亚指控俄罗斯战机入侵它的领空长达12分钟。爱沙尼亚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在测试欧洲和北约决心的一部分。北约随后应爱沙尼亚要求召开会谈，讨论如何应对。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北约在本月先后通报俄罗斯无人机侵入了波兰领空，以及数次数据泄露攻击，显示莫斯科挑衅在不断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宣言，是不是要击落俄罗斯飞机，将视它的威胁程度而定。俄罗斯国防部呢，则否认侵犯行为，声称战机只是按照计划从卡累利阿飞往加里宁格勒，但是北约严厉指出，俄方必须为升级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些举动可能会导致误判，甚至危及平民的生命。目前北约正在加强东翼防御，代号东方哨兵的行动呢，包括扩大驻军、持续空中巡逻和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也一度关闭了部分领空，来应对俄罗斯无人机的威胁。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纽约强调，他说俄罗斯呢正在测试北约的决心，盟国必须要展现出团结。波兰总理图斯克则警告，波兰将会准备击落任何没有经过授权进入领土的外国飞机。美国和多国盟友也表态，将会全力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那么这场围绕领空的对峙正在让欧洲安全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日前签署了行政命令，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是大幅提高到了10万美元，引发了硅谷高科技圈的震动。但是呢，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重量级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还有 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公开对这个政策表达了支持。黄仁勋在周一接受 CNBC 采访时强调，他说美国的竞争力来自于全球最聪明的人才，而移民呢是美国梦的重要的基石。他说，我们希望最优秀的头脑都能来美国，移民对公司发展和国家的未来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川普总统采取这些措施。奥特曼则认为，提高签证费用搭配合理的财务激励，有助于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他直言说，让最聪明的人进入美国，简化程序，并且加入财务激励，对我来说是好事。那么这个新规要求雇主在提交 H1B 申请前必须要支付费用，而且申请案呢会延迟12个月才会受理。这将是对长期依赖 H1B 签证输入高科技人才移民的美国科技还有金融产业带来重大的冲击，尤其对印度和中共背景的技术工人影响是最深的。根据数据，印度和中共员工去年分别占 H1B 核准数的 71% 和 11.7%。但是尽管如此，对于已经持有签证并且身在美国境外的人来说，重新入境并不需要缴纳新的费用。长期以来，美国企业一直依靠 H1B 计划填补国内高科技职位的缺口。如今呢，川普的新政恐怕会彻底改变人才流动模式。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川普 H1B 签证新规所带来的冲击。首先就是企业成本激增，每申请
签证呢就要付10万美元，这比以往高出了数十倍，对于硅谷金融业这些依赖外籍工程师的行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呢，对于美国本土人才是受益的，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也在增加。像印度、中国是 H1B 最大的来源国，他们分别占了71%和11.7%。新规可能就让企业更加谨慎的申请，减少来美高科技员工的流入。那么科技巨头呢，反应我们看到了也是各有千秋，虽然说成本暴增，但是像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奥特曼却公开支持，理由呢就是他们可以吸引最聪明的人来到美国，并且配合宣布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带有政治和产业布局的意味。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解读的。专家认为呢，现有的员工是暂时不受影响。虽然 H1B 签证新规呢，我们为大家报道过，一度引发了硅谷和跨国企业的恐慌，像微软、Amazon 这些公司在紧急要求员工24小时内要返回美国。但是随后白宫连续2天澄清说，这个新规仅仅对未来申请人，现有的 H1B 持有人还有续签都不受影响。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 Stanford Muffin 他强调，他说雇主呢可以放心，员工不会因此而失去合法身份。专家指出，这项行政令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未来海外 IT 人才涌入美国，来避免压低工资和增加失业。但是呢，律师也提醒说，新规合法性会不会遭遇挑战呢？联邦法院会不会叫停执行是尚未可知。那么目前持有有效签证的员工仍然可以安全出入境，但是律师建议，除非必要，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国际旅行，并以官方公告作为是唯一政策依据。未来几周内，美国政府可能会发布更多的细节规定，影响后续的申请和绿卡流程。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